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来查考那个的启示录，第二章，那个的第十二节，到那个的十七节，看那个的主你向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所讲的话，求助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每次开口讲解主你这些话语的时间。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求主你啊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来到你自己的跟前的时间，我们一面听一面去思想，以及到我们晓得去按照我们所明白的去行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我将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座当中，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让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接近我们每一个人，让主你自己的心灵浇摸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在真理的光中能够见到主你自己的真光，而且不单止能够明白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也依靠圣灵去行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做个智慧之子。求主你垂听，求主你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查那个的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到那个十七节，是主耶稣的话，向那个的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所讲的话。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你要说这个不是，事实上现在上一次我已经有提醒，现在也再提醒，很少现在传道人就好像旧约的圣经或者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一样，很多时候很多人讲的东西，都是讲世界上的东西，讲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讲到说，今天弟兄姐妹所听见的，好像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所听见的，不是那个传道人约翰，或者那个使徒约翰，所讲的话，虽然是神是透过这个的约翰写信给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但是耶稣是清清楚楚写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说什么呢？不是说以撒的话语是人的话语，以撒的话语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然后在那个十二节怎么描述这个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口里边有两刃的利剑， OK， 这是主说的，不是人说，这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如果一个人不听，他不是不听这个传道人所讲，他不听不是不听这个使徒约翰，他不听是不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口里边有两刃的利剑，你在这个两刃的利剑的旁边，你写那个的第一章十六节，耶稣基督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从他的口里边出一把两刃的利剑，这个利剑是能够攻击一切敌挡他的人。所以给我们看到，当时如果主耶稣所讲的话， 向那个的别加摩教会的使节所讲的话，以这个使节这个传道人没有将这个话去告诉这些敌挡神的人，主耶稣就会用他口中的利剑来攻击他们，正如第二章十六节所讲。所以写在二章十二节两印的利剑的旁边，你写一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 OK， 耶稣基督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印的利剑，不是去攻击听耶稣话的人，乃是攻击那些不愿意悔改这些人。 OK， 然后呢你再写那个的第二章等等啊，你再写那个的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十九章第二十一节，其余的被骑白马的这个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些被杀的人就是这些跟随那个的从海里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和跟随从地里边上来的兽，就是假先知。当时地上这些兵将军君王去跟随那个敌基督和假先知，去与耶稣基督争战，这些人都会被杀。被什么杀呢？被耶稣基督口中出来的利剑所杀。这里是描述十九章二十一节，是描述耶稣基督骑着这个白马。OK， 所以写十九章二十一节，写在利剑的旁边。十九章二十一节。所以给我们看到，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教会对这个传道人讲话的时间，单单说那有两印的利剑说，就是主耶稣说那有两印的利剑说，为什么其他的没有描述呢？好像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拿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醒酒的说，然后第二章第八节，拿首先的拿幕后的十个有火的说，然后在这里就说拿有两印的利剑说，原因就是说主的恩典是够教会使用。在这个别加摩的教会最需要的就是主口里所出的两印的利剑，所以也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以弗所书，要写那个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原来对付这个魔鬼最好的方法，而且是最有能力的方法，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写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对不起，第六章第十七节，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要包括这圣灵的宝剑。 OK， 并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在这里两人的利剑那个旁边，你写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在神的道的旁边，神的道你写那个启示录，你写那个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启示录你在那个圣灵的宝剑那个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六节，从耶稣基督的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一章十六节。然后呢，写十九章，写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这个两刃的利剑是攻击谁啊？攻击一切跟随的基督、假先知、跟随魔鬼的这些人。好，我们再看，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在神的道的旁边，在神的道的旁边，你写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和二十四节，你写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和二十四。少年人之所以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能够抵挡这个魔鬼，抵挡那个恶者，原因就是因为神的道长存在这个少年人的内心里边。少年人之所以能够胜过那恶者，胜过魔鬼，胜过敌基督，胜过那个假先知，不是别的东西，是神的道。所以在那个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神的道那个旁边，你写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帮助我们能够胜过那恶者。约翰不是讲了一次，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十四节，在第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基督徒，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有神的道存在心里，你不单只能够胜过那恶者，有神的道存在你心里，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能够胜过那恶者，你们就必住在子的里边，也住在父的里边。所以有神的道存在你心里，你就是住在耶稣基督和住在父神的里边，以致到你能够胜过那恶者。所以给我们看到，你在神的道你也写二章二十四节，在二章二十四节那个旁边，你也写二章十四，二章十四 ，OK， 有神的道存在你心里边，你就胜过那恶者。你再写那个启示录，写那个启示录那个的十二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能够胜过这个魔鬼，是因为 羔羊的血，而且是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神的道。每一个弟兄都要为神的道来作见证。当你为神的道来作见证，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能够帮助你，能够胜过这个魔鬼。弟兄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也不爱惜性命，这就使他能够胜过那恶者。这是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你写在胜过那恶者，让一书第二章十四节的旁边，胜过那恶者，你写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要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的旁边，你写约翰一书，为什么能够胜过他呢？在胜过他的旁边，你写约翰一书二章十四和二十四，这就帮助我们能够记得，每一个基督徒不单止要将神的道传在心里边，也要传扬神的道，为神的道来作见证。你这样去做，你就能够胜过这个魔鬼，因为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使得我们胜过这个魔鬼。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能够胜过魔鬼。保罗也讲同样的东西，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最后的军装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有了神的道，有了神的道，你就能够胜过那恶者。所以在这里神的道旁边，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你写约翰一书二章十四二十四，然后写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这你就知道原来神的道是有功效，蛮有功效，能够使我们帮助我们做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那个的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的时间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印的利剑，说没有讲到其他东西，用那有两印的利剑来描述这个耶稣基督。因为在这个教会最需要的就是来抵挡这个魔鬼，胜过这个魔鬼，攻击这个魔鬼，而且攻击跟随魔鬼的这些离开神的人。 OK， 好，我们再看。所以给我们看到那同那个的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讲，只需要一句说话，说这个主是有两印的利剑，这个主是胜过魔鬼，这个主是常常拿着圣灵的宝剑和神的道能够得胜。不单止在第二章里面是这样讲，启示录第一章也是这样讲，到第十九章千年大灾难最后的真正，耶稣基督就是用他的道，用他口中两印的利剑，能够攻击，能够攻击那个的这个第一是敌基督，第二是假先知，然后呢第三是攻击，在二十章的时间启示录是攻击那个的魔鬼，以至到天使可以捆绑他，掉在那个的无底坑里边。 OK， 好了，有了这些经文，你就知道原来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有神的道，他就有能力 就是正如耶稣基督在马大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他之所以能够胜过魔鬼一切的试探，都是因为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语，就是第四章第四节。所以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神口里所出可以是神的话，神口里所出也可以是良言的意见。对一些圣徒来讲，相信神的来讲，我们有神口里所出的话语，这个话语不是来攻击我们，这个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应许，成为我们的能力。 OK， 好，回去看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主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为什么主耶稣说他知道呢？因为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所讲，耶稣基督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寻找的。换句话说，七个金灯台中间寻找，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代表 Universal Church， 代表宇宙，在地上每一间教会，耶稣基督都是在教会中间寻找。如果他在教会中间寻找的时间，当然他是知道教会各个光景，也知道教会的难处，也知道教会的软弱。所以也在这里旁边也写，为什么他能够知道呢？原因，神的道，没有一件东西在神的道面前隐藏的。你写那个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那个十三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言的箭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照的没有一样在他眼前不显眼的。换句话说，所有的人和物，被照的人和物件，在神的道面前全部都是赤露敞开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所以这个主说，我知道，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在我知道的旁边，第二章十三节你写，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主耶稣是那有良人的利剑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然啦，撒旦座位之处，你在这个撒旦座位之处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 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他说，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换句话说，这个传道人所居住的环境就是撒旦作为的地方，所以真是很危险。所以你写那个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这个传道人别加摩教会的使节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弟兄姐妹，不要单单是看到这个难处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也要看到，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说第二章第一节，耶稣基督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我们居住的地方虽然是有撒旦座位的地方，让我们记得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有主的同在。你写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耶稣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耶稣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藉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也写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当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你里边。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的面被赎，使到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不单止写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也写第二章，也写第二章第十九到达二十二节，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为什么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呢？因为已经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了嘛，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在旧约和新约的话语之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国防全防靠着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地方。原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地方。亲爱弟兄姐妹，你不要单单知道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所居住的地方是有撒旦的座位，你就被吓怕到这个地步魂不附体。你也要知道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达二十二节，你也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地方。让我们知道是神与我们同在，而且有耶稣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当你们知道的时间，你就会依靠这个主去抵挡 这个魔鬼。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这个安提巴，这个忠心的见证人被杀之时，你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你这个传道人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很明显，在这里看到这个传道人是给彼得，当时那个彼得，软弱的彼得，在卡斯马利园的时间三次否认这个主。我觉得这个传道人，别加摩教会的传道人很了不起，看见他的同工主耶稣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安提巴就是 Antipas， Anti 就是 against， Pas 就是 all。 当时这个见证人安提巴就是敌挡一切跟随魔鬼的人，他不跟随魔鬼，他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这个魔鬼，所以他被魔鬼来杀掉。所以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在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中间，别加摩教会所建立教会那个居住那个地方，就是撒旦的座位的地方，也是撒旦所住的地方。这个传道人，这个见证人安提巴被杀的时候，传道人见到，好像彼得以前见到耶稣基督被欺负在那个的不是在那个的卡斯马里园，是在那个的大祭司那个园里边被审判的时间，彼得看见耶稣软弱，没有碗口，鞭打都没有挽手，而且闭口的忍受这些苦楚。彼得以为耶稣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他软弱下来，他是看环境，他忘记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耶稣被害的时间，好像羊羔不开口，他忘记神的道，所以他自己失败。但是这个传道人知道彼得的事情，他依靠这个主，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两个都是忠心的人，一个是安提巴，耶稣说这个是忠心的见证人，另外一个是那个的别加摩教会的使者。他看见同工被杀，他自己没有弃绝神的道，因为这个神的道是知道他得胜。记不记得我讲到这个神的道，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二章二十四，知道他胜过了恶者，所以他没有弃绝神的道，他还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这个传道人就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好。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我也知道你在这件事上也忠心，神知道就好了。虽然是这样，是事件，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两件事情要责备他。 我们看这个亚细亚这七个教会，七个教会，七个传道人，有五个是被主责备，有两个没有被主责备，而且得着冠冕。第一个就是上星期我所讲的西美拿教会，主耶稣鼓励他们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杀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定受患难十日，很短的时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另外一个教会就是腓拉帖腓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使者传道人没有被主责备，而且主鼓励他们说，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鼓励他说，他们不会经过千年的大灾难，他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使者，我必定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一个是为主受苦，一个是为主来传道，这两个都没有被主责备，而且这两个传道人都得着冠冕。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被主责备，虽然他有忠心，积极忠心，但是他看到弟兄姐妹没有忠心，他没有教导他，容让他堕落，所以主责备这个传道人。我再讲，如果你在教里面忠心来侍奉神，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然而你所牧养的羊群，或者你所照顾的儿子儿女，或者兄弟姐妹，如果他们离开真理，弃绝了主的道，没有坚守主的名，你看到他是这样，然而你没有警戒他，没有劝他，没有要他离开这些恶心，主也会责备我，因为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积极忠心，但是他所牧养的羊群有些不忠心，但是他容让他，没有警戒他，所以主责备他。第二章十四节，言而虽然十三节你做得很好，你住的地方是一个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出于污里而不言，你面对前面的难处，看着你的同工被杀，你仍然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这是可嘉可奖，这是忠心的表现。然而但是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换句话说，这个教会的建造在撒旦的座位之处，建造在撒旦所住的地方，所以撒旦已经引诱了一些会友 有这些会友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去做什么啊？去弃祭偶像祭物，而且去行奸淫的事情。他说在教会里边有人弃祭偶像祭物，也有人去行奸淫的事情。然后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自己知道，但是呢他没有警戒他们，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是一个假先知，曾经教导巴勒王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的面前。这个绊脚石是什么啊？就是偶像祭物，弃了个偶像祭物。这个绊脚石是什么啊？就是行奸淫的事情。做了这两件事情，是使到这些弟兄姐妹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奸淫的事情的旁边和弃偶像祭物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为什么会弃那个祭偶像祭物啊？拜完偶像就去弃那个祭偶像祭物。所以保罗说，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牵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重生、称义了。你在这里旁边，在那个的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行奸淫的事那个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节，达到第十一节，这些弃偶像祭物和行奸淫，这些是绊脚石，是使人跌倒。希伯来作者说，我们是不是绊倒、跌倒又沉沦的那等人？让神藉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过个圣洁的生活。希伯来的作者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犯了这些罪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像诗篇五十一篇来求他的宝血来遮盖洗净。所以帮助我们，这个绊脚石目的是要我们跌倒，目的是要我们失去这个信心。这个绊脚石这个旁边，你写希伯来书，这个绊脚石是要我们失去这个救恩。写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退后，我们退后神的心里就不喜欢我们，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在那个的似偶像之物这件事情，你写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时这些使徒去了耶路撒冷，开了那个会，做了些确定，然后就将他们所做的确定写下一封信你自己众教会。所以写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以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呢有人全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所以他们就确定写这封信来给信主的外邦的教会的信徒，你就处理这件事，再写十五章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以少的，就是禁戒之偶像的污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在这个的之偶像之物那个旁边，你写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然后再写二十八到那个二十九节，写着那个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当然啦，这个别加摩的教会里边不单只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他们是应该收到使徒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所写的那封信，但是很明显他们就忘记了神的道，就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弃之偶像之物，和要他们去行奸淫的事情。所以这些教训，启示录的教训同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二十八到二十九的教训是没有冲突的。这个传道人，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这个传道人是应该知道这个教训，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教训。但是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去祭偶像之物，和而且去行奸淫的事情，这个使者没有去禁止他们，也没有去劝他们离开这些恶信。所以主说，我有第一件事情 要加倍你。第二件事情加倍他的是记载在个十五节，你哪里不单只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你哪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真是啊，这两句说话是世界十五节，是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传道人在第二章十三节，他自己忠心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但是在会友当中竟然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也有人照样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打开我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每个星期你去教导，将神的话语教导弟兄姐妹，但是仍然有弟兄姐妹内心里边是相信别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传道不知道啊，所以主告诉他了，还是他知道没有讲，圣经没有讲到，所以不大很清楚。但是因为在第二章十二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节说，那有两印的利剑的说，既然他有两印的利剑，就是有神的道。按照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的，神的道是破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印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换句话说，主是知道人的内心。虽然这个传单是全纯正的话语，但是竟然有弟兄姐妹他服从了一些其他的教训。所以弟兄姐妹啊，你要小心啊，你除了圣经，你再看其他很多的书的时间，你要很小心。如果你没有好好再看圣经的时间，你看其他书，很可能啊，你受了教训，去走这个的，受了巴兰的教训，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或者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没有服从了圣经。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个爱慕纯正的灵来，不要到处看其他的书。就算我同你在这里讲道啊，你回到家你都自己要去查考，到底这个传道人讲的是真还是假，不要狼吞虎咽，不要人讲你就相信，你自己再去查考到底是不是圣经这样教训。因为我们要爱慕那纯正的灵来，纯正的灵来就是圣经的，不需要人解释的，我们只有圣灵能够教训我们的。如果你内心里面有背诵一些圣经，神会教导你，你所听见的到底是神出于神啊，还是出于人的意思。如果是出于人的意思，这个很可能是巴兰的教训，也很可能是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你不要听，你离开他，而且你要警告他，要他以后不要再讲这些道。因为你服从这些道啊，这个主耶稣啊会责备你个传道人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个会友到底是信什么东西，做父母也要知道你个儿子儿女信的是什么个教训，到底他是相信纯正的教训呢，还是他到处听这个传道人讲道，又听那个传道人讲道。就算你听连约翰来讲道，你自己都要自己在家里边查考啊，要清清楚楚知道他到底他讲的是真还是假，是不是他引诱你，要你离开这个真道。 你学比利亚教会一样，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教训到底是真的教训还是假的教训，你自己要作这个决定。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的圣徒是源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圣徒在比利亚教会的圣徒更新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听得到自己回家再查考，不要听得到就觉得搞定啊，我工作完了，不要这样，要更新灵受，然后天天去查考，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到底这个传道人是讲他的意见呢，还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你要自己杀功夫你才知道，你自己不杀功夫，你自己不立定决心你去做，你永远不会长进。你在这个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一节的旁边说，源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更新领受神的道，天天考察圣经，在这里旁边你写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去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呢，或是我凭着自己说。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旁边，使徒行传十七章十节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你问你自己，查考了圣经之后，你有没有立定心志你遵循神的旨意？第一就是去查考圣经，天天去查考圣经，你按着这样去做，你必定晓得知道这个教训，你从传道人听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到底是出于神呢，还是这个传道人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你除了写这个经文，你再写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的心要归向主，我们的拍子就会除掉以前不明白的东西，突然间明白，帮你立定主意，将你所听见的道理去行，你就能够明白神的道，知道这个道是神的道还是人的道，你知道这个道是纯正的灵来还是加了很多水的。但他们心只是归向主，拍子就只是除去。比利亚教会的地方的圣徒源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因为比利亚教会的圣徒更新领受这道，他们的心是归向主，所以他们的拍子是除掉的，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是更新领受保罗所传给他的道，而且天天去查考到底保罗讲的对不对，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些人没有狼吞虎咽，求神帮助我们，要学到这些好的榜样，我们就积极去做，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要自己欺哄自己，以为说一个星期我同这个传道人去查圣经就够了， 我告诉你，相信前面讲什么东西你都忘记了，原因除非你自己去查考，除非你自己下功夫，你就不会忘记，除非你是天天去查考，否则你也会忘记。查考完就被一个魔鬼好像飞鸟一样从你心里边将那个道种神的道除掉，你就将神的道忘记得一干二净。所以你发现，哎，我每个星期查经都好像没有查经一样，原因没有天天去查考这些道，你天天去看，你就永远不会忘记。眼睛要离开神的道，立刻就忘记。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留意，你问你自己，你所信的是真道，你坚守的主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你自己的儿子儿女有没有坚守主的名，有没有弃绝主的道，孩子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服从了人的教训，但没有服从了神的道。你就问你自己，这次我们这次查考圣经，虽然是写封信是写给别家摩教会的使者，但是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听见，你做得很好，你做父亲你信神，你的儿子儿女没有信神，我可以告诉你，将来主见你面的时间，他一定会责备你，一定会责备你，因为主会说，在你的家里，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不是圣经的教训，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不是神的教训。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单看到主责备这个传道人，要看到我们打开圣经，好像叫做见子的时间，看到主责备我们，责备我的旁边那些真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听见主的责备，我们就悔改回转归向他。你一悔改回转归向他，主就将两个福气来赐给你。第一个福气就是我将我的灵浇灌给你，第二我将我的话指示你。所以箴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所以在这我要责备你这个旁边，你写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但是很多人不喜欢神的责备，单单喜欢神听，单单喜欢神称赞他说，哦，你个同工就是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哦，你就蛮高兴。很多传道人讲正面的东西，没有讲到责备的东西，不像耶稣基督所讲的道，他是用自己的方法讲人喜欢听的东西，他没有按照箴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所讲的道来告诉弟兄姐妹。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我儿啊，不可以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定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你在这个责备的旁边，你写那个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如果这个传道人没有被主耶稣基督责备，将来他才发现 这个东西是主不喜欢的，他就失去很多赏赐。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很明显，神是爱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传道人，也爱以弗所的传道人，启示录二章第四节，然后第十四节，二章第四和二章十四，二章第四节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如果主当时没有责备他，到审判时才责备，很可能他会下地狱了。因为得胜的人，在那个第七节，得胜的人就是因着他的责备而毁着，拾起来他起初失掉的爱心，再次重新去爱这个神。得胜的，我必定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换言之，失败的，他不能够赐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意思是说不能够见到神的果。感谢神，不是在审判的台前才责备我，现在开始责备我。二章第四节，二章十四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儿啊，你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定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因为他希望他的仆人使者做不同教会的传道人都忠心的来侍奉他，知道有错的地方就好好去更改，以致他得着神的赏赐。箴言书十五章第五节，领受责备的是得着见识，领受责备的是得着见识。十五章你写下来，十五章第五节，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也再写十二节，亵慢人不爱受责备，如果我不愿意别人的对我的责备，就表明我是一个亵慢人。他也不就近智慧人，他跟那些愚昧的人一起作伴，愚昧人不会责备他，只会称赞他，他以为自己很好，出来见到主的时间才知道原来他走在错误的道路里边。除了写十五章第五节，你写十五章十二节，再写十五章第十节，十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死亡的人。十五章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二节，要我们做一个智慧之子，亲近这些智慧的人，不要做一个亵慢的人，不爱受责备，不要做一个死人，恨恶责备。要我们有得着见识，得着智慧，得着聪明，听了这个责备，知道自己错，就悔改。我不相信现在地上的传道人讲的道是比耶稣基督讲的道更好，学生不能教过老师，耶稣讲的道忠心的地方他提到，称赞的地方他提到，但是他不是停在这里，他说言而 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他有他的儿子儿女，不单只能够进神的国，他有他的儿子儿女，能够丰丰富富进去。人子来，不是单单要你得永生，要你得丰盛的生命。会有不好，你的儿子儿女不好，服从了世界的教训，耶稣基督责备你，要你去改变你自己的儿子儿女。Do something about that. That's your job.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的责备。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不是讲道这个传道人服从巴兰的教训，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他所牧养的教会是他的儿女，属灵的儿子儿女。这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兰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叫他们去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目的是要他们慢慢的离开神，到最后死亡，跌倒下地狱。这是巴兰的心意。修者，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亲爱弟兄姐妹，那你要先听啊，就我所知道，除了使徒教会，除了我们的这个使徒教会，我们没有服从那个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我们这个使徒教会的教训是什么东西啊？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作先知讲道。按照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从保罗身上学到这个教训。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就是作先知的讲道。我常常在你们中间教导你们的时间，是鼓励弟兄姐妹出来作传道。传道人不定是全世界讲道的，这个才可以讲道。如果弟兄姐妹去自爱，他去讲经，去天天查考圣经，他听到神同他讲的话，他也可以出来讲道。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既然保罗是要弟兄姐妹要学讲道，所以他给他机会。十四章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教众人学道理，教众人得劝勉。既然要一个一个都学的时间，就让他给他机会去讲道。现在很少教会容让弟兄姐妹出来讲道。我不怕弟兄姐妹出来讲道，如果他乱讲，其他弟兄姐妹听见会同他讲的，警戒他，你不要再乱讲，你好好预备才讲。而且保罗又教导他们，在那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先念二十六节，弟兄们啊，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教教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是三个人，要轮流的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二十八节，若没有人翻，就当作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看见这个人讲得不对， 他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要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的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一个一个作先知讲道的旁边，这个一个一个地作先知讲道的旁边，哥林多前书14:31，你写什么东西呢？你写启示录2:6和15，OK， 启示录2:6-15，启示录2:6，言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耶稣基督恨恶他们的行为，耶稣基督更加恨恶他们的教训。所以第15节，主耶稣就责备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就是他教训人，不允许人去讲道，不允许人出来侍奉神，觉得侍奉神只是全职人员才该侍奉，这是乱讲，圣经不是这样讲。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31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来学作先知讲道，原因在14:1是讲得清楚了，因为保罗说你们每个人都要追求作先知讲道的恩赐，追求神给你这个恩赐，自己在家里边好好来操练，先教你的儿子儿女，然后在教里边教弟兄姐妹。你家都没有好好管理你自己儿子儿女，你怎么管理神家的人？所以先用神的话语教训我们自己的家人，然后用神的话语教训大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乱讲，别人得了启示，他不闭口的时间，这个人你要记录他，你要告诉传道人，同他讲，打开你的圣经，要他闭口。那先说话的要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如果我讲错什么东西，弟兄姐妹应该举起手来说，林约翰，对不起，我不同意你这样讲，你可不可以解释这个东西？要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32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他不能够说啊，先知我不能够停下来。喏，保罗说先知的灵是原是顺服先知。当别人得了启示，觉得你所讲的是不对的时间，你一样，你应该自己闭口听他所讲。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的，乃是叫人安静的。所以写下来，在那个巴兰的教训那个旁边，你写尼哥拉等人的教训那个旁边，尼哥拉等人的教训的旁边，你写2:6，2:6，然后写哥林多前书14:1，然后26，26节到33节，再写以弗所教会的教训。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教训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11:16，以弗所书4:11-16，请听我念。耶稣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什么神将这些传道人 赐给教会呢，有个目的是要这些传道人来成全圣徒，装备这些圣徒 equip the saint， 鼓励他，训练他，帮助他，勉励他，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要他们每个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诡计的和欺骗的话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核心，八节各按各职，每一个人都要侍奉啊！八节各按各职的旁边，你写启示录二章第六节和十五节，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出来侍奉啊！不能够服从那个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说只有传道人才可以出来侍奉，只有传道人才可以讲道，这是乱讲。你要追求这个作先知讲道，你告诉我哪一间教会有这个福气，好像使徒教会是这样。我听见这个圣经的教训，我就知道尼哥拉伊党人的行为是主耶稣所恨恶的，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恨恶的，我也恨恶。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出来讲，我不怕他讲错，我最怕他骄傲不悔改。 OK， 不是说你出来讲道就代表 你什么都了解，因为你一讲的时间，别人就知道你内心明白真理有多少，别人得了启示，你就要闭口，要留心去听，要谦卑，要按照圣经来学。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圣经来学，每一个都会长进。就算异端来到我们教会，我们都不会被异端的邪说飘来飘去。OK， 我们不会给这些异端所讲的东西来引诱，因为我们自己去长大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教训是什么。你可能会忘记，但是你可以回去这个圣经里边。你可以回去那个圣经里边，到底看圣经是讲什么东西，你可以得到纯正的教训。OK，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尼哥拉伊党人的首先是有行为，二章第六节，后来尼哥拉伊党人的是有教训，首先他是这样去做，然后他去教人。OK， 我再说，神将传道人给了教会，目的是要传道人来成全圣徒，要圣徒各尽其职的旁边，你写启示录二章第六节和十五节，各尽其职是圣经的教训。尼哥拉党人的教训意思说，你没有资格出来侍奉，全职人员才有资格。这个是尼哥拉党错误的教训，是耶稣基督所恨恶的。那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啊，回去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这封信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些人，是什么啊？就是父神先前被拣选的，这些人是藉着圣灵得成圣洁的，这些人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是谦卑的，又蒙他血所洒的，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这些不是传道人，但是彼得要求他们是这样。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是圣，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被拣选一个旁边的写一章第二节，这是是平信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我时被建造成为灵工，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些被拣选的人，是神拣选他，呼召他，要他作圣洁的祭司。二章五节，二章九节，要他作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他是什么？要这些被拣选的与神立约的人，蒙恩得救的人，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这些弟兄姐妹作传道，宣扬神的美德。神什么美德？他呼叫我们出黑暗，他呼叫我们进入神奇妙的光明里边。每一个信徒都要传这些道，然后到那个的第四章，他讲了，如果你是讲道的，你不要乱讲，要按着，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四章十节，按着神的圣言来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在前面再看第九节，你们要互相还贷，互相还贷，不发怨言，就等于保罗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全身靠着他联络得合适，八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他又讲到，又可以服侍神，各按各职来侍奉神。侍奉的事就不要发怨言，各人照着所得的恩赐，彼得前书四章第四节，各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你看到彼得的在这里教训，是的党那个尼哥尼党人的教训，彼得的教训和保罗的教训是一样，是教训弟兄姐妹可以讲道，要服侍，各尽其职。弟兄姐妹，我只是看到圣经，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去这样去做。你要恨恶尼哥尼党的行为，你要恨恶尼哥尼党人的教训，你要更改这个东西。所以耶稣说，我责备你，因为你容让人服从尼哥尼党人的教训。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因为服从尼哥尼党人的教训是希腊弟兄姐妹不能够对付那些异端的，因为他对圣经一知半解，他一知半解，你不知道他一知半解，因为他没有讲，他一讲出来你就知道，人就更改他了。所以一讲出来，他自己人就会成长。你不讲，别人不知道原来你是一知半解，你一讲，弟兄姐妹说对不起啊，朋友，你讲这句说话是圣经没有的，而且不单止这样，你讲这句说话是抵挡圣经的真理。你听见这样讲，你要谦卑，你要悔改，你要闭口，你问他在哪里讲，我错错在哪里，你要悔改，你要委转，这样你就能够成长。你恨恶责备，你就喜爱喜欢，恨恶责备却是畜类，好像狗一样，喜爱责备，这是能够领受知识，是一个智慧人。藐视责备，这个是一个亵慢人。求神帮助我们，你出来侍奉，你不出来侍奉，你的态度别人不知道是对与不对，你出来侍奉，别人看到你的态度不对，别人就会更改你。 所以我们越侍奉，越被弟兄姐妹来磨练我们，以致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们要学这个嘅侍奉，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出来侍奉，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出来侍奉。不侍奉神嘅是不能见到神嘅果嘅，没有行为啊，这个人啊，他嘅信是假嘅，是死嘅。所以启示录二章十六节，所以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节，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不是说攻击你，是攻击他们。攻击他们就是代表差不多等于攻击他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很明显，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节很爱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他没有责备他，没有要他离开这个巴兰的教训，没有要他离开这个尼加拉等人的教训。好像有些父母爱他的儿子儿女，没有责备他的儿子儿女，原因他觉得我这样去做是爱他。但是当主去攻击，用口中的利剑来攻击他的时候，看见他死掉的时间，他就会后悔。他说：“为什么我没有教养我两个儿子呢？就好像以利，为什么没有责备他的儿子？如果他责备他的儿子，他两个儿子不会同一天死掉。”求神帮助我们将神的话语记在内心里边，以致我能够明白旧约，能够明白新约。谁错的，谁就用他的口中的剑来攻击他。神不会用他的口中的剑来攻击这个使节。因为他不是他服从巴兰的教训，不是他服从那个尼哥尼党的教训，是他的会有服从。所以耶稣基督口中的利剑是会攻击服从巴兰教训的人，服从尼哥尼党教训的人。但是这个传道人看到他的会有被攻击死掉的时间，他一定会后悔，他一定的心会很疼很痛。所以你要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利剑来攻击你，攻击他们。十七节，这就说不是单单像这个传道人讲，也是像我讲，也是像你讲。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得胜意思就是说愿意去悔改，愿意去回转。正如真言书所讲，我儿啊，你要因我的责备毁转，你一毁转的时间，我就将我的灵来浇灌你，我就将我的话来指示你。所以我们当因主的责备毁转，毁转就是得胜。得胜的人，你看啊，在那个得胜那个旁边，你写真言书一章二十三节，得胜的就是因着他的责备而毁长的人，神就将他的灵敲灌他们，将他的话指示他们。你看啊，得胜的我就必定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这个隐藏的玛拿就是真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所讲，我将我的话指示你们。这个话是隐藏的玛拿，你还没悔改的时间，你都不懂这个道理。你一悔改，神就将隐藏的玛拿打开给你看，将他的道指示你。以前是隐藏的，现在就赤露敞开了，你就能够明白。所以将你的话指示你的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因着他的责备而毁长的人才能够得着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写在那个德性的旁边，你写第二章十四节，就是因着他的责备而毁长，一毁长神就将他的隐藏的玛拿 掩藏的瑪拿就是神的刀，赐给他，指示他，他就明白。耶稣基督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你神的话指示你，就等于神赐圣灵给你，神将他的灵赐给你，超过你。感谢赞美主。得胜的人，悔改的人，这个传单一悔改，劝这些弟兄姐妹离开巴兰的教训，离开尼哥勒等人的教训，又至以致他们得救，免得他们又沉沦。神就说，我就并赐给他一块宝石，你劝他，你赐给他一块宝石的旁边，你写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达到二十一节，你警戒他，他可以不听，他不听你都没有罪，因为你已经指示他，警告他，劝他，责备他，鼓励他， OK， 你不告诉他，他死在罪中，这个罪归在你身上。主说，我会定你的罪，但是在这里，得胜的抢刀人是听了神的刀，听了神的责备，他就悔改，他就委转，神就将掩藏的玛拿赐给他，意思就是说将他的刀指示他，意思就是说将他的灵敲灌他，因为掩藏的玛拿就是灵，神的刀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有新的生命。不单这样，你警告了他，按照以西结书，打开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立了以西结做守望的人，神也立了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做教会弟兄姐妹的守望的人，你做守望者，神也立了你自己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守望的人，你不警戒他，耶稣说，我定你个罪， OK， 所以回去看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弟兄姐妹啊，神立你作你儿子儿女，作你兄弟姐妹，作你亲戚朋友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你不警戒他，神不会给你把事，把事就是说不定你的罪，你不警戒他，他死在罪中的罪归在你身上，我定你有罪，你警戒他，他可以不听，不听他不关你的事，他不听，神说因为你警戒了他，我赐给你一块宝石，我不定你的罪。十八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有事，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心，拯救他的性命，这个恶人必死在罪孽当中，我却要向你吐他生命的罪。这个人跟随了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收场就是死在罪中，服从了尼哥拉等人的教训，收场就是死在罪中，他死在罪中的罪我会向你追讨，但是如果你警戒他，倘若你警戒恶人是矫戒，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心，他必死在罪孽当中，你却呢叫你自己脱离了罪，叫你自己脱离了罪的旁边，你写启示录二章十七节，你自己却叫你自己脱离了罪，你写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意思就是说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你悔改委转，你警戒他，警戒这个恶人，要他不要服从巴兰的教训，警戒这些恶人不要服从尼哥勒党的教训，你警戒他的时间，耶稣就将一块宝石赐给你，意思就是说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二十节，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节，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们面前， 你看着这个绊脚石这个旁边，你写启示录。绊脚石，你写启示录。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大到十五节，这些都是绊脚石，是西兰跌倒的巴兰的教训啊，尼哥拉党人的教训啊，这些是绊脚石来的。这些人听了那个的西美拉教会的世界讲到神经的话语，他都不听，然后自己内心里边服从别的教训，自己去找一些听一些不应该听的道。 OK， 有没有在家里边自己去查考圣经？再者，以西结书三章二十节，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定死了。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吐他生命的罪，吐他生命的罪，就是启示录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的相反 ，OK， 你没有警戒他，他会追吐你的罪啊。二十一节，倘若你警戒他，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定存活。你也救了自己脱离了罪，救了自己脱离了罪。你写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救了自己脱离了罪，就是说他赐给你一块白石，你没有罪，而且这个石上写着生的名。OK， 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所以你回去在那个的以西结书三章第十八节，我却要向你讨他生命的罪，你写不等于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无论他是恶人还是义人，他做错了，跟随着一个的服从那个的巴兰的教训，服从那个尼哥拉党人的教训，无论他是义人还是恶人，他服从这个错误的教训的时间，你没有警戒他，神就追讨你的罪。你警戒他，你就救了自己，救了自己就等于耶稣赐给你一块白石。弟兄姐妹，这些今天我同你讲的经文，你要背起来，你不要浪费时间，你要背起来，以至你再解释其他圣经的时间你能够明白。因为旧约的教训和新约的教训是没有冲突的。耶稣基督说，我来这个世界不是废掉先知和律法所写的话，以西结所写的话，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叫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完全是应验了，一模一样啊。耶稣基督说，我不会废掉这些律法和先知所讲的话，我是成全了，成全了。弟兄姐妹，打开那个马太福音就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耶稣基督没有废掉律法和先知。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西结书 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然后再写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大到十七节。以后你看这个圣经的时间，你就知道我今天同你所讲的道了。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以斯帖的教训，你没有将神的道来告诉你的儿子儿女，神会追讨，向你追讨。你教训了他，他不听，没有办法，神会赐给你把持。在以斯帖，你再废掉律法和先知，你再写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十七节，但是不要离开这个马太福音，你单单在这里写下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到十七节，我传福音给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更新作这事就有赏赐，若不更新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托付你的责任，你不能推却的，不能推迟这个责任。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的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要教训人这样去做，他在天国是称为最小的。但无论是何人遵循这诫命，要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是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给我们看到是这个的，当一个传道人，当一个做父母的教训自己的儿子儿女，传道人教训会有的时间，会有可以不听，不听不神不会追讨你这个罪。但是你不教，责任已经托付你，你不去你推卸这个责任，你不去做执行这个责任，神会向你追讨。但是你做了，神要你去做，去警戒他，劝诫他，教导他，鼓励他，要他悔改回转。主耶稣说，我不单止将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就是将圣灵来浇灌你，隐藏的玛拿就是将神的道来指示你。这个隐藏的，并赐给他一块把石，称你为义。你招了，你没有罪，这件事他死在最终的罪不归在你身上，只归在他自己的头上。而且这个把石石上写着神的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到底是神耶稣基督这样的新的名字赐给你。只有你知道，这个祝福是神除你以外的旁边，你写十九章第十二节，这个祝福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甚至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头上带着许多个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感谢神，感谢神。耶稣基督讲道的时间，弟兄姐妹做得对，传道人做得对，他称赞他忠心；做得不对，他责备他。两样都做，将生命的道、死亡的道、蒙福的道路、咒诅的道路摆在人的面前，让人来选择。摩西就是这样，以斯帖就是这样，以西亚就是这样，但以利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多传道人没有这样， 你不要走这个路啊！你说啊，我跟某某传道人啦、啊，我跟知法啦、啊，知法也是拯救你嘅。OK， 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诚言嘅听见主你向我们所讲的正道，让主你向我们所讲的道传在内心里边。我们要将起初所听见的道传在心里边，我们就住在子的里边，要住在父的里边。我们若有神的道传在我们里边，我们就胜过那恶者；若有神的道传在我里边，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知道前面怎样去走；若有神的道传在我们里边，我就知道我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否则我们是糊里糊涂，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好，想都没有想到你自己做得好，弟兄姐妹做得不好，主也责备你；想都没有想到你自己做得好，你儿子儿女做得不好，主也责备你。主你帮助我们做个得胜的人，得胜的我必定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得胜的我必定，耶稣基督必定赐给他一块把石，实际上写着生命，除了那领受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福气是天父赐给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将这个福气，这个祥气也赐给我们。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求主你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再次将撒水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再次来侍奉主你自己。首先在家里边忠心的来侍奉你，过个圣洁的生活，求主你自己将你圣灵来充满我们。当我们悔改毁谤的时间，你将你隐藏的玛拿赐给我们，你将你自己的道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发现原来从你口里边可以是良言的利剑，这是去警戒、审判、咒诅这些恶人。原来在你口里边也有隐藏的玛拿，一面是良言的利剑，一面是隐藏的玛拿，一面是杀人的生命，一面是救人的灵魂，是鼓励我们。一面是要人敬畏主你自己，一面要人爱主你自己。主啊，我们今天听到你这个声音，让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让主你自己不断地将隐藏的玛拿给我们。我们也知道唯有悔改毁谤，你才将隐藏的玛拿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要坚守主你自己的名，没有弃绝主你自己的道，不要看环境，不要看我们的同胞，不要看我们有些忠心的人被杀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主啊，你帮助我们刚强壮胆，不要看会有以为不讲给他听就是爱他。主，凡你所爱的，圣经的爱是会责备或者管教，圣经的爱是将真理来讲出来，帮助我们用爱心将真理讲出来。求主你自己施恩，求主你自己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得着主你自己的怜悯，而且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Amen。
求神赐福给你们啦。
Thank you。
OK。拜拜。